德国媒体话，自由贸易体系应该排除中共。24岁大学生被超龄解聘，引嚟热议。李克强10万人大会讲话被否定。恒大讨论偿还190亿美元离岸债券。陆委会警告大陆投资风险，欢迎台商回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仪，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8号礼拜六，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有德文媒体呼吁，在未来自由贸易体系应该排除专制的中共政府，这样才能够保证国际社会打造合规的贸易系统。德国世界报指出，在未来西方最可能的做法就是另外建立一个不包括中共的世界贸易体系。过去20年的经验表明，中共国政府可能是第一个，亦可能是唯一一个应该被排除世界贸易体系外的国家。在这个星期，美国和日本、南韩、印度、澳洲等其他12个盟国宣布成立印太经济框架，北京政府被排除在外。行业认为，这个意味着在近期以来，中共的不正当贸易问题越来越成为关注焦点。ABC 报道指出，有受到打击的澳洲贸易商表示，政府应当确保和中共的贸易活动脱钩。现在中共的报复影响了澳洲的煤炭、牛肉、葡萄酒、木材等行业。这个是一个公开警告，如果依赖中共，他们就会获得贸易武器。珀斯美国亚洲中心的政策研究员詹姆斯·鲍文评论说，地缘政治能够改变一切，冲突能够改变一切，但是他们都发生在一瞬间。现在最有可能进一步破坏外界和中国经济联系的问题就是台海。这个地区是一个焦点。他说，台湾问题现在已经将世界一分为二，一方是中共，另一方是美国和其他盟国。另外，中共的人权问题也被认为是一个关键点。德国证券报认为，近期中共在新疆的人权恶行获得的具体资料披露，这些资料对于国际贸易来讲起到重大作用，对国际企业来讲，这个是一次品格测试。面对中共在新疆的所作所为，我们应当怎样去看待？评论人士何旭话俾希望之声听，北京政府喺国际社会嘅朋友越嚟越少，而家甚至开始寄望于同太平洋地区建立贸易联系。咁样嘅做法唔能够挽救同发达国家嘅关系，只能够话系俾自己壮胆。自从北京加入世贸20几年嚟，好多企业被经济利益诱惑投入中国市场，而家就系一个进行彻底改革嘅机会。如果不排除中共政府的影响，这样迟早会受到它的牵连。现在正在发生的上海封城就是一个最好的教训。24岁的所谓超龄员工被中国联通公司解约的消息5月27号冲上微博热搜，引发舆论强烈的反弹，话题阅读量超过3亿。据大陆后浪视频26号报道，应届毕业生何同学说，他通过去年的秋季招聘和中国联通广东河源分公司签订3方协议，但是近日突然被公司通知说他的年龄超过24岁要解约。何同学今年刚刚满24岁，他说该公司至少有6个人因为超龄被解雇，按照合约公司需要支付违约金5000元人民币，但是钱对他们来讲不是最重要的。他说，我们是拒绝了其他公司的聘书，同意他们公司才签约的。他们现在突然这样做，我们找工作根本就找不到，而且他们浪费了我们应届毕业生的身份了。当询问联通公司分公司是不是有违反24周岁的文件的时候，对方说这个属于内部资料，不给何同学看。对此，网民他们纷纷谴责说，24岁居然就叫超龄，刚刚进入社会就超龄了，那以后一毕业就退休了。99% 的公司都要求不超过35岁，还给不给人活啊？ 今年中国有1076万名应届大学毕业生，由于经济大幅衰退，毕业生就业问题日趋严峻。不单止中国联通、理想汽车、大鹏汽车、哈鲁出行近期都发生过违约的校招生事件。在5月18号有网民发微博说，他被小鹏汽车解约，赔上人民币5000元，和他一样被违约的学生有20多人。5月初，哈鲁出行被爆出以公司业务调整为由解约应届毕业生。3月，有赞公司解约了去年秋季的全部应届毕业生。不单止大学毕业生面临失业，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大型科技公司都在度大规模裁员，中小企业亦纷纷关门。中共统计局4月份的数据显示，中国青年失业率高达 18.2%， 创了有统计以来的历史新高。有人哀叹说，今年不单止是历史上最悲壮的就业季，还是被最悲壮裁员季。李克强4月底以来已经三次在会议中强调稳定就业，显示中国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但是在中共的清零风控政策下，失业问题基本上是没办法解决的，而失业大潮关系到千家万户，亦都关系到中共最关心的政权稳定。在失业潮的冲击下，观众朋友，你认为2022年的中国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欢迎你留言发表你的看法。5月25号，李克强在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上，对全国10万名大小官员说，中国经济目前遭遇的冲击比2020年疫情爆发的时候的问题重大，说明中国的经济大盘确实是正处于危险之中。但是李克强的讲话连夜被党媒体否决了。李克强在会议里面表明，中央只是剩一笔救急的钱了，地方政府要靠自己，意思是中央没钱了，你们各自自己想办法啦。在这次会议里面，李克强一次都没有提到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政策，其实到底是要持续清零封城，亦或是快点去恢复经济，地方官员肯定是心知肚明的。大纪元专栏作家周晓辉认为，李克强透露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真相，而且是在这么多的官员面前暗示中共的清零政策阻碍了经济发展，这个会让中南海最高层好难堪。而在李克强讲话的当晚，不单止中共的官方媒体对他的讲话大量删减，还疯狂删除社交媒体上面流传的李克强讲话的传闻。25号半夜，中共直属党报《经济日报》突然发表题为《全面辩证看待当前经济形势》的文章，基本否定了李克强在当日下午的讲话。26号，《经济日报》的文章被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党媒全文转载，《经济日报》的文章突出习近平早前在中央政治局会议里面对经济的说辞。周晓辉认为，经济日报文章的核心不单止是在度否定李克强对中国经济惨况的认知，而且亦是在度否定清零阻碍经济发展的暗示。这个讲明习近平对否定其清零政策的态度是绝对不接受的。这个亦都意味着李克强虽然有心发展经济，但是基本问题不解决，亦就是动态清零政策不放松，经济和民生将会继续恶化下去。观众朋友，现在中共高层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下面的官员可能都搞不清楚了。要发展经济，清零政策就是阻碍，而不搞清零的话，有可能乌纱帽就保不住，继续搞清零，地方政府又没有钱了。观众朋友，那你的看法是什么呢？欢迎你在频道下面留言。全球债务最多的地产开发商中国恒大集团正在试图摆脱危机。恒大的境外债务违约金额一共高达227亿美元。路透社5月27号报道， 两位消息人士话，恒大集团正喺度考虑偿还大约190亿美元嘅离岸公司债券，还债方式包括用现金分期付款同其在香港上市嘅两个公司嘅股权嚟还债。恒大希望通过将本金同利息变成新嘅债券嚟偿还境外债权人，然后喺7到10年内分期偿还。境外债权人仲将会被允许将其部分债务换成喺香港上市嘅恒大地产服务集团同恒大新能源汽车集团嘅股份。不过消息人士话，重组建议仲处喺早期阶段，可能会有变化。恒大曾经是中国销量最高的开发商，但在3000多亿美元的负债下摇摇欲坠，并且成为中国房地产行业危机的典型代表。恒大的困境迅速导致了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违约潮，令投资者感到震惊。消息人士说，恒大今年较早的时候开始同境外债券持有人就重组方案进行谈判，目标是在7月前敲定计划，在12月前同投资者签署协议。恒大董事长许家印希望债券持有人能够接受该方案，因为没有多少离岸资产可以立即出售以偿还债务。恒大2021年的合同销售额比前一年暴跌了 39%。 两位境外恒大债券持有人表示，他们更加倾向于选择债转股方案，因为对恒大以现款方式全额还款不抱很大希望。大多数债权人，特别是对冲基金，他们只是想退出，不过债权人群体里面的意见非常分歧，目前还没有达成共识。中华民国行政院陆委会26号提醒台商注意中国大陆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风险，政府欢迎台商回台投资。陆委会26号在 Facebook 上面发文，注意中国大陆投资经济的不稳定性和风险，审慎评估长期投资布局，说中共近期陆续推出惠台措施向台商招手，但是根据经济部投审会调查，仅约有 14% 的台商有兴趣申请中国大陆相关的补助，没兴趣的超过 57%。 陆委会说，近期中共推出经济整顿相关政策，比如推动共同富裕，并且依据反垄断法、网络安全法等对民营企业加强行业监管措施，造成中国大陆投资经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政府呼吁投资人不要因为一时的优惠补贴忽略了长期的风险，应该注意并且针对各项变革及早审视，做好规划，以利企业长期发展和投资布局。美国商业环境风险评估公司2022年4月的投资环境风险评估报告指出，台湾的整体投资环境风险评比排名居全球第三名，仅次于瑞士和挪威。陆委会贴出评比结果，表示欢迎台商回台投资。陆委会还说，中共为了拉拢台湾人去大陆发展农业，去年3月发布农林22条措施，但是据台湾国安单位调查，有国人去大陆投资农业惨遭大陆方面的坑杀，更加是有台湾的民众去福建投资农产品失败，血本无归。陆委会呼吁有意前往中国大陆发展农业的朋友，他们千万要注意风险。这一节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咁喺当日节目发布嗰时，你就会喺第一时间收到我哋嘅通知提醒。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嘅转发就係对我哋嘅最大支持。再见。